们学佛三要，只剩最后的两章哈，两章。那经过这个会学的概说，大家听过去之后啊，可能后面的会比较简单一点。不过呢，这个我看一下今天要讲的解脱者的境界哈，那个印顺导师啊也会用古大德的一些这个经验哈，还有一短短的一句话，所以这个也要说起来是很精彩啊，就看大家怎么吸收了哈。那我想先把上一次啊我们上课的会学概说的最后啊上一章啊上一节讲的课，我再把它重点让大家，因为讲过啊，我们上课有时候是这个什么叫做见述啊，就是把它讲得很详细。那我现在在讲见明述啊，那个就是大概的方向。我们上一个礼拜啊，大概讲什么哈、啊？那给大家一个印象哈。那、啊、大家请看一下黑板。其实我们上一节讲的就两个章节而已啦，就是会怎么样进修这个智慧啊？那到这个会智慧的成就啊，就是这两个而已。可是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呀、啊，哈啊，就所以有时候我们上过一次课啊，大家可能都忘了。那我再把它整理起来。那么这个当然会的进修就是闻思修会啊，我想这个就在文会的部分哈，这个导师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把它再我就把它浓缩起来哈，然后再怎么自己呀、啊、要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哈，比如说当然我们在听经啊哈，听了很多经哈，那就是多闻嘛哦，那看了很多经典博学啊，多闻博学，可是你要去这个三法印或者是一法印、哦、等一下我再稍微讲一下三法印会有。那主要呢我们闻会听闻到经典、啊、在要在种种的法相、哦、我们听了什么、哦、闻思修闻会修会思会，那你怎么在这个法相这个法相、哦、这个就是法相言说之中，然后你就是要把握这个佛法的要点，那么你用到你的自己的身心的行为，你要用得到啦，用得上，用得上。然后你这个学这个会学，你要渐渐你这个啊心里会清净啊，越来越清净哈，越来越清净啊，这个就是发出这个身心的行为哈，这你要自己去操作。那么我讲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给大家听了哈，就是说三法印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叫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啊。他说哎，我们现在学了很多的佛法，我们就要印证到三法印或者一法印，我们先讲一个法印就好了哈，叫诸行无常。那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佛门的客诵啊哈，每天到了这个晚课的时候，绝对一个警钟记一定会唱嘛哈，但念无常啊，生物放逸啊，这个就是我们要配合在我们身心的行为啊，大家都现在都是唱习惯了，就啊但念无常，生物放逸。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天啊、整个的我们可以稍微还是有空我们去了解一下啊，现在虽然我们很健康啊，我们是现在虽然很得意啊，很顺畅，可是一定要知道诸行无常啊，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人在这一生的时光，我们要好好的修行。时间真的一分一秒，我们觉得啊好像自己体力还很好很年轻，可是很快的时间就过了，这一生就结束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在生灭法，我们的诸法，我们刚才讲的诸法就是一切法 啊，诸法诸是诸法空相，一切法有没有？诸法就是一切法，在一切法上，你去把这个无常、无常啊放在我们的心中啊，那我们又可以再把它回归一下啊。所以经典不是常常讲吗？《金刚经》啊，什么过去心不可得啊，啊，未来心不可得啦、啊。现在心也不可得，所以到了圣者的阶段、啊、他对这个无常，圣者的阶段，他对过去也不会眷恋，那对于未来他也不会害怕。我们当然我们在 修行，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所以在这个诸行无常，在这个圣者的不一样、哦、我们可以再应用在这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哦、就是说。那我们就可以回归到，你知道吗？如果你一个人的贪爱哈，几个人的贪爱啊，贪爱啊，从哪里看来？就从时间啊，就是过去心跟现在心、未来心，你就知道我们一常常的眷恋过去啊，虽然过去啊，过去很多的没有很美好，很不是很快乐。可是啊，你大家自己想一想，每一次想都想说，过去是多好，好、哦，你看有一些人哦，尤其男生哈、哦，这个我、哦、过去我当兵是啊，多么年轻哈，哦，管用哎，其实当兵也有很多不如意啊，但我们就是眷恋过去，就是过去未来啊，寻求未来啊、哦，未来看能不够更好一点哈。哦，所以在三心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生灭法的诸行无常啊，这个就是我们在闻会，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啊在应用在这个身心行为。那如果你没有听闻佛法呢？事实上，真的我有遇到一个例子啊，我有个亲戚，然后他是娶他的那个嫁女儿，他很高兴啊。我跟他讲说，高兴是要高兴的、啊、但是不要太高兴。你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说在佛法的心境对于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去贪着，那对于我们讨厌的事情也不要太去讨厌它。这个是你要修定、啊、这个其实你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你就要培养这个习惯啦、啊。那喜欢的时候，哦，欢喜啊，要嗨；啊，那无如意，就哦生气，就安尼发脾气。哦，安尼你没有办法进入道啊，没有办法进入道。所以在这个在文会，在这个发住在身心行为，其实是要从这里维系的部分，就要慢慢去改变。改变在应用在你自己的身心的行为，叫闻会。那思会，我们上一个礼拜就是说，对于所闻的佛法加以思维抉择，以了义抉择不了义、哦、所以上一次有讲到这个无我，其实佛法佛陀就是讲诸法无我的。可是到后来，因为那一个时代啊，印度有一些他不太有一些外道，你要度这个外道啊，你跟人家这个诸法无我，他断不掉啊，受不了，所以他说：“哎，如果没有这个我，是到底是谁去持戒啊？谁去犯戒啊？”所以他那时候佛才跟他讲啊：“有，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我，但是因为众生哈，众生这个因为不了解哈，所以才讲说这个啊无这个无常无我哈不净哈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要以了义，就是以这个无我来抉择这个有我哈，这个是我们特别，因为每一个经典。每一部经典都说他是金钟之王、啊、金钟之王，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义理，就算有一个如来藏，但是也是确实是主要是 佛陀要跟我们讲的是个一个无我哈，并这个不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哈，这个是思慧的部分，再接着部分。那修慧呢，就闻思修嘛哈，这个就要定心的成熟啊。我们如果最后一定要跟定相应了、然后再观察觉者诸法实相。这个是慧的进修了哈，这比较这一个重点哈。那后来慧的成就啊，慧的成就，我就这个把大家我觉得印象啊，有一个印象。我现在渐渐的要讲这个国语了，因为可能下一学期要讲成佛之道，香港那边哎呀要看我们的直播了，哎，香港人他不懂台语啊。这个，所以我要训练讲国语哈。那这个成就呢，就这个也是文思修啊，文思修三个位啊。那这个是配合到这个八正道哈，八正道。所以我们如果听闻佛法，你渐渐觉得，这样是真的没有错啊！佛陀讲的确实是没有错哈、那你就算别人跟你讲，你也不相信啊、因为你听闻到佛法，然后你去观察世间上的一切的现象啊，比如说八苦啊，人世间真的是生老病死苦的、求不得苦的 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更看东西安呢。你去看世间上就离不开这个八苦啊，当然它的本质是因为无常的原因嘛哈、所以你的正见就是你在没有佛法的时候，那你也记住了这样的正见啊，叫做闻慧的这个闻慧的成就，你到最后闻呀，就是别人跟你讲，你说你也不相信了 这个就是到这个。文慧的阶段哈，那到思慧的这个成就哈，思慧就跟这个八正道的里面的正思维啊，然后正语就是我们正当的语言啊，也细论会比较少了，其语啊，那个妄语、恶口、两舌，这个恶口、两舌，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虽然是讲得很高兴了，但是一定会这个什么结这个恶果的。你啊，我们越了解佛法，越了解因果。哦，现在讲这个离间语哦，挑拨离间啊，比较公义，人家啊，好像自己很厉害，或是骗人家。有一些这个诈欺犯啊，他有一些真的，他觉得能够骗过别人，他很高兴呢，真的啊。那是他的成就啊！看到别人受骗了，可是终究还是会结恶果啊！正业就是善业跟恶业啦！虽然你很会骗人家，但是终究他是恶业，恶业啦！你终究会得到恶业的果啦，这个是骗不了的啦，骗不了的。这个你了解就知道，只是时间的长短呐、时间的长短，像最近的一个案子，是不是？听说他常常就是在打猎，就是在钓鱼，所以这个杀业积成的时候，他在杀人的时候，好像是在杀这个那个动物一样。这个恶业不要小看这个恶业，它会累积的，它会累积。正业，那正命呢？这个就是这个正常的职业嘛，哈，正常的职业啊，正常的你的生活也闲话哈，正常的生活就是这个，就是你到的文思修思慧的时候，思慧位的时候，你就会跟这个配合在一起哈，会跟戒真上学啊结合着，所以的互助，那叫做讲。听闻佛法之后啊，你就 会付诸行动。那你付诸行动呢，最开始就是对你的这个身与意啊，这个就付诸行动了。所以这思会位的时候叫做戒真上学，戒真上学。那这个修会位啊，它就是比较跟禅定有关系的，正念跟正定，正念跟正定，正精进，正勤就是正精定，所以它就是跟定结合在这，叫定真上学，定真上学。那定真上学又到你定跟智慧又这个结合起来，你有看到吗？这个修慧位跟真上慧学，后来你又得到这个现证的慧，就是得到这个叫做无漏慧，无漏地慧啊。无漏的智慧，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一次的，还会再讲一次哈。这个境界是什么样？所以这个你看这两个啊，这个修慧位跟现证慧啊，就是慧真上学啊，戒定慧啊，这个就是比较把上一次讲的那个重点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啊，一个就是这个会怎么进修，那会的成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上一节主要是讲这样的重点在这里。那今天我们接着要讲这个解脱的境界哈，我们接着这个来讲第十章哈，最后的第两章哈，135页，解脱者的境界哈，解脱者的境界。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行啊，解脱呢是我们学佛所仰求到达的啊，是最高理想的实现。我们初学啊，没有体验的，没有体验的啊，现在我们是初学，至少我们没有到达这样一个境地啊。所以这样的境界，解脱这个境界啊，我们也不会说啊，也不容易说。那么说来也不容易听啊，就算我们说啊，别人也听不懂。哎，那如果就好像我们没有到过这个庐山，不是庐山真面目啊，说庐山有多高，也没有到庐山啊，山上有什么建筑啊，有怎么样的森林啊，云海啊，那都是说的空洞啊，听得渺茫啊，与实际有相隔得很远。那么这个佛与大菩萨的解脱要体会更难啊。我现在印顺导师说只依凭古德从体验而来的报告啊，列为介绍一二哈。这么先说这个解脱跟系缚啦哈，解脱跟系缚。那这个解脱怎么样的解脱这个底下可能讲得很精彩心解脱跟慧解脱。那么解脱先来解说这个解脱啦哈，解脱是对这个系缚而说哈。古人称作这个叫解年年是这个缚。八条的师父最为恰当解脱那有做一个比喻如囚犯的手足被束缚受这个脚镣手铐所拘禁，那么什么都不自由那除去了这个系缚变得自由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被这个自然社会身心所拘缚所障碍，什么都不得自由不自由所以叫八条的就充满了缺陷与忧苦，悔恨与懊恼。那么我们学佛就是要从这些拘缚障碍中透脱过来获得无拘无滞的大自在 啊，三圣的圣者就是解脱自由的实证者。好，那现在这个导师要讲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绑掉啊？身心会被束缚呢？啊，解释哈。那在这个自然社会的身心的环境中啊，也可以有束缚跟非束缚的啊。啊，这个就举一个例子哈。就好像这个砖块啊，砖石啊，哦，整个乱堆在一起，那它会障碍交通啊，这个便是系缚啊，哦，整个搞欧北跳北欧北单，哦，障碍交通。可是呢，如果我们合着这个建屋的法则啊，用作建筑的材料，那就可以筑成这个遮风避雨、安身藏物的处所，增加了自由啊，所以。这个就是，那另外就好像这个长江大河哈，哦，长江大河如果我们啊把它疏导啊，而利用它而变成这个长江大河，就变成这个交通的运输啦，哦，而且还可以灌溉农田的好工具啊。但是呢，否则呢，河水泛滥，你没有把它这个疏导啊，河水泛滥反而造成巨大的损害。那么透过这两个呢，这个社会上也是这样啊，身心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的身心啊不得合理的保养、休息，哎，不运动啊，不锻炼啊，这个身体反而就变成这个徒增这个苦痛啊，哦，这个是这样啊。世间的代志就是安尼，好，哦，你啊要好好的运用它哈，哦。一个这个这样解脱啊，哦，它也可以是。身心有时候也不，反而可以帮助你好好的保养，反而你可以去啊听闻佛法，或者是这个去帮助别人，就在你自己怎么去运用啊。那现在要解释啊，这个系缚的根本是什么哈？喜安那利奈可以有受绑掉哈，身心喜安那会受到这个束缚啊。然而使我们不得自在的系缚力是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众生啊，喜安那那每当主宰啊，是使我们身形轮回中而头出头没了，是最根本的系缚力啊，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先讲到外面的环境啊，是我们对于这个自然社会啊，还有我们自己的身心环境的懒惰，就是爱。我们贪爱啊，贪爱外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讲到，导师已经讲到，到底为什么身心不自在呢？点出的重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自然社会身心，如果比较接近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的懒惰啊。那么我们内心懒惰境界啊，如同胶水的粘物、磁石的吸铁那样。由于我们这个懒惰，我们的内心啊起颠倒啊欲望，这个后来就发展为贪嗔痴等烦恼啊，这才现身即系人的即系人啊，南讲台语叫即系人，为他所系缚，由此啊而造业而系缚到将来。好，我们处对境界而产生爱嗔苦乐，不得不苦，不得不乐。这不是别的哈，啊，这个就是这样哈。对于外面，所以我刚刚讲的说，都得欢喜外面的境界，说，哎，安尼欢喜的是唔通过头欢喜。真正了解佛法的，你听有啊？那无听闻佛法，讲啊，你是咧讲啥？啊，我对，我嫁查某囝，我都应该足欢喜的。你讲唔通伤欢喜，欢喜听无？但是外道。的修习禅定也有修得极深的啦哈，这个是讲到诶，这个修习禅定啊，我们看138页的第一行啊，我们外道修习禅定哈，它也是有修得极深的啊，这种修习禅定哈，他们也是这个对于五欲等境界，外面的境界哈。还有这个名位等得失，都能不起贪嗔痴烦恼，不知啊，都 有定力啊，他对外境不会受干扰啊。那底下是导师说啊，不知真实的，还以为这个他是断烦恼，何等自在。其实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哈。如同这个石头压草一样，定力一旦消失了，这个烦恼依旧还生了。好，这个又做一个比喻啊，好像你在找剿匪啊，剿匪啊，在这个剿这个土匪一样啊。如果你这个土匪不施以感化啊，兵力一旦调走啊，这个土匪会再活动起来。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施以道德的感化、生活的指导，便使成为良民，地方才会真的太平。那这一段哈，主要是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戏服啊，哈，这种束缚身心不自在哈，就是说我们对外面的境界，由于现在你看我们的那个啊，这个脚步啊，这个社会的脚步越来越快，我们因为一到大马路啊，那个这么人来人往哦，心就乱掉了，对外境所有。束缚了，身心不稳自在。可是有定力的，他们对于这个境界，他们是不受影响。可是这还不够，就是说，那是只是他的定力，要用智慧去看破，才能够解开这个戏服了。好，主要是要这一段是要讲这样。所以你如果没有智慧，虽然你有定力，不受外面的境界所影响，可是啊，等到你定力一退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又会起来啊！这是主要是要这一段话是讲这样，所以吸附我们的烦恼啊、哦，必须要用智慧去看破它啊、哦。我们看这个课文啊、哦，而不能专凭定力啊。佛法呢比较重智慧，而不重禅定，这个理由就在这边哈、哦。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个。然而啊，这个一分的佛弟子哈，中间这一边的课文，仅有一点点共凡夫的闪动的慧解，哦，所以这个对于解脱不能发生多大的力量。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了解佛法了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一点闪动的慧解，但是对于解脱不能发生多大的力量。举一个例来讲啊，虽然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诸行无常啊，哈啊，不要执着啦，可是啊，等到我们这个生病了哈，怎么病还没好啊？这个就是开始会动摇了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闪动的慧还不够哈，会动摇啊，或是遇到这个逆境啊，还没有看到未来，我们就可以。有时间一长啊，时间太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哦，你开始动摇了，嗯，啊，这个就是，那我们有的注重这个真慧的哈，是我们来看哈，这个底下的课文，有的注重真智慧的，它是一少些的味道定力哈，它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成为慧解脱。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哈，我们就是你一定要智慧啊，要有跟定要稍微结合。那么这里的智慧啊，味道定力啊，就是说在出禅之前，还没到出禅，你还没有到出禅，有一些味道地定的力哈，这个定力，那你又跟你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啊，你这个会解脱哈，也当该挂就挂，解脱一些烦恼哈，啊，但这样的解脱，从了生死来说是彻底的。所以你这个会解脱啊，这样的解脱啊，了生死来说是彻底的哈，但是在现实的身心中还不算圆满，一定要等啊。智慧跟定均修得到具解脱，才符合解脱的理想。哈，刚刚讲到这个戏缚，然后讲到这个解脱，会解脱一定要跟这个出禅有一些定力的话，那才 产生的力量才会真正的符合。那当然是要既解脱更好。那现在要把这个解脱修正的过程哈，讲三行哈，讲三个阶段啊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我们老菩萨可能会比较不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先把它带过去哈。那么专约慧证的解脱说了哈，慧证的解脱来说，人类啊，对于我们的事事物物啊，处处的起执着了，处处是障碍，不得自在。那要破除这个执障而实现解脱，啊，在修持的过程中啊，可分为三个阶段哈。第一个哈，我们念一下课文啊，就以千差万别的事相哈，就是缘起的事相，先求通达。外而世界，哦，内而身心呢，啊，到这个先求通达这个一切法的绝对真如啊，就是从缘起法去通达到一切法的绝对真如啊，本性空寂啊，就是缘起性空啦，啊，从缘起千差万别啊，我们在上次讲的叫做先求这个法住智。然后再求得这个涅槃智，好，这其实就是要讲安尼。那么这个涅槃智啊，这个法法啊，本性空，法法常寂灭，就是我们心经里面讲的啊，喜诸法是诸法空相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本来就是常寂灭的，不生不灭，真如是绝对平等无差别的哈。啊，从这个缘起的事相啊，所以你又由这个千差万别缘起的千差万别的事相去悟到这个平等无差别啊啊！可是我们众生啊，这个从无始以来，在无明的蒙蔽当中，对一一的境界取执为一一的实性，由此的每一个事情，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实在了啊。把它当作实在的哈，就执着。我见我所见，有见无见啊，常见断见啊，常无边的葛藤啰嗦啊，处处细找。我想这个如果不解释，大家听不懂啊。所以，因为我们。一个在无明的蒙蔽中啊，我们先讲这个有常见跟断见，好不好？常见跟断见，我举一个例子，我大家听哈。什么叫常见？常见哈，等于讲，比如啦哈，比如说，你觉得说你这一辈子当女生啦哈，你下辈子一定当女生吗？你这一辈子当人吗？你就一直当人吗？下辈子就当，这个叫常见，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我现在这个五蕴合合的我哈，对头到尾拢是安尼哈，我今嘛安尼，我现在这样，那我以后也是这样，不会的，这个如果你觉得永远是这样，你就是落入常见。那另外一个断见叫做什么呢？一个断见，就一些人他会断见的，所以。我的五蕴身心啊，我觉得色心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辈子啊，如果没有了，就一切都了结了，都了解了，所以这个叫断见啊。所以你看，这个有见跟常见，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很多了哈。那有一些人就是这个，他觉得，反正他做坏事，我这一辈子，就了结，什么都没有了哈。断见它会造成这样会做恶事，所以这个叫常见跟断见而已。好，那么那主要哈，其实哈，在佛法里面，只要你断除了这个我见，一切的这个常见断见哈，就会破除了，就会离，就会 趋向离一切见的佛道，我见，我见跟我所见，对这个诸法无我这个观念，无我的观念都破除，这个常见跟断见就把破除了，啊，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世间的千差万别啊，所以就没有悟到这个平等无差别，就没有这些东西啊。那所以，如果能从这个幻象的当中而悟入平等无差别的法性哈，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生灭法，我如梦幻泡影，真正啊，这个生灭法一定是都啊如露亦如电哈，生死这个是相对的，你从这个相对的这个。认为它是幻象，如幻如化啊，无一个实在啦，无一个实在。那么从这个无一个实在，悟入这个平等无差别的法性啊，从执障中透出哦，那这样的你看一些事情呢，就脱落身心世界的境地啊。古人说这个，我们看这个138页的最后一行，见灭啊，见灭就是见到。这个涅槃啊，得到见空成圣啊，入不二门啊，不二门啊，不二门的超越这个生死相对，不二哈，不二就是一嘛啊，就是绝对入的绝对哈，大智相同，不能如不能透此这个一门啊，一切谈玄说妙，我们看139页的第一行。说心说性啊，都不相干。好，啊呢，讲到这里，大家了解吗？就是要从这个千差万别的事项，那么悟入到这个不二，入这个不二法门呐。好，啊，简单讲就是从这个法住智，那么这个悟到这个平等无差别的涅槃智啊。哈，啊。哦，就是我们相这个心经里啊，是诸法空相，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空性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是这样，从这个差别相，然后悟入到这个空性哈。第二个，虽然你已经悟入这个空性啊，我们看这个中间139页的第。中间这样，虽然我们要悟入这个空性无差别哈，可是呢，又要怎么样？不能偏持这个空寂啊，偏了就被呵为偏真啊，成空自寂啊，堕无为坑啊。所以这个原来这个理不碍事啊，真不坏俗啊，世界依旧是世界。啊，人类还是人类，啊，对于自然、社会、身心，虽然于理不明，而事上这个在世间上的事情还需要陶冶，这个是要以体悟的境界，从真出俗，不忘不失，在苦乐得失毁誉啊，我们看140页，以及病死的境界去陶炼。144页的第一行，好，所以不仅是定心的境界，而且要体验到现实的生活中。这样各位可以稍微了解这一段文的意思吧？哈，他就是说，你现在虽然遇到这个悟到这个空性，哈，你知道这个一切有为法啊，虽然它是空的，不实在，如梦幻泡影，可是。你还是要去面对它，然后从你面对的生死的境界、病死的生病的境界里面去体悟了。好，你还要在这个事项上去琢磨，然后就不能再偏于空啊，再偏。所以说，我们才会讲这个六祖慧能讲的这个。佛法不离世间觉嘛，你虽然了解这个空的道理，可是你要在这个事项上哈，去超脱它，去了解它啊，等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确实能够放下这个执着 啊，你就慢慢的这个身心啊，就能够越来能体验到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啊，越能自在。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功行成熟了啊，成熟了哈，啊，成熟了啊。那你到最后呢，动静一如啊，动跟静，事理无碍啊。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啊，哈，醒来的时候啦，入定啊，出定啊，都无分别，这才是这个事法跟出事法的互融无碍。才能在一切的境中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个就分三个阶段啊，先了解说啊，这物件这些东西呀、啊，都是如幻泡影啊，如梦幻泡影啊，如幻如化。但是你还是虽然知道它如幻如化，你还是要去做。那么在从做的当中，又去体会，确实是如幻如化啊，这个叫做在事相上去修行，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无碍啦，事法跟出事法互融无碍啊，这个就得到这个大自在。所以这个关于我们悟入而得到心的解脱，本有相似与的跟真实的深浅深种种。所以我们在悟入得到心要得解脱了，有深啊，有浅啊，不过从理而事到达事理一致的程序啊，可作为一般共同的规则啊，这个就是共同的规则啊，就这三项啊，这三项就共同的规则。接着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